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土佛问，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七问。问曰：净土修法其详可得闻乎？答曰：净土无修，修因迷有，法无高下，高下有根，根有多疏，修分多类，奢其多类，总有三门。一曰观想，二曰意念，三曰众行，皆依极乐弥陀以为知足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第七三类净土修法仪。这个分两个结构段展开。第一是问曰，第二是答曰，答曰又分总数和别数。这一段的这个问题内容比较繁多，也就是前面六个问题回答之后，这个禅上人对净土的信愿有所确立，于是第七个问题就问净土法门的修行方法，希望详细的听闻。那天奴维遮禅师回答：净土无修，修因迷有。那净土无修，这是从理上来说，无修无证。因为净土跟净心是同构的，心土是不二的。清净心恒常如是，无修无证，净土亦复如是，所以叫净土无修，本来具有。但从事相上来说，又不无修证，是由于耶利凡夫迷失了本具的净心净土，所以要彰显净心净土呢，就得要有起事相上的修行，所以这叫修，是由于迷失了净心土而有事相上的修行。那修行就施舍法，这个法呢也是无有高下的，无有优劣的，但是又应众生不同的根基，分为高下之法，就上中下三根属奢的法门有高有低。那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所以修行的法门 也有相应的众多的类别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也是应八万众生八万四千的烦恼而施设的。所以这些修行的方法可以含摄啊诸多众生不同的类别，但概括来说可以啊总括为三类法门。第一类就是观想，第二类就是意念，第三类就是修足啊众行。但这三类的修行方法的共有的特点，都是依据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作为教主啊为核心来展开的。好，请看下面文句。一曰观想者，如观经云，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好，那开始引经文，这第一个就谈观想啊，观想主要是指观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这具体体现在观无量寿佛经。刚才念的就是观经的第八观啊，佛像观前面的一段重要的文句。那这段文句不仅是观想念佛的理则，乃是持名意念这种啊法门的修行准则。他这里道出了一个法界的真相，以及感应道交的一个奥秘啊。首先来看诸佛如来啊，这是从广义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的如来，他们是证得的是法界身啊，法界身就是遍一切法界的身，又叫法性身啊。那这个法界有时候又理解为一切众生的心法，一切众生的心法能够出生十方诸佛之母，所以如来的法性身遍一切处，当然也就落到了一切众生的心想中啊。好，这个很重要，就是诸佛如来的法界身落到我等众生的念头里面来了。这就形成了众生跟佛感应道交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正因为我们内心有如来的三身，所以就构成了汝等心想佛事。 汝等就是指我等众生啊，信解这样的一个原理，就开始举心去想佛啊。这个想佛包含着观想佛的相好光明，观想佛的衣报庄严，以及持名念佛，这都属于心想佛的时候。好，当下你能想的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是由于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是属于应身佛所示现的相好光明。那由于诸佛如来的三身的功德都到了一切众生的心想中，那就业力凡夫来说，我当下的心去想佛的时候，去念佛的时候，那能想能念的心就浮现出或者呈现出如来的相好光明，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那是心作佛啊，作就是我们开始念佛想佛，这是前面讲入到我们心想中，这是理具。理具呢，就得要示照，依这个理具的功德信德来开始作佛啊。于是能想的，能想佛的心，能念佛的心，当下就是佛啊。这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个八个字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概述为心着心事，你去作佛，你的心才是佛；你不作佛，心就不是佛啊。因为一心具足十法界，你当下的心作天啊，是心作天，是心是天，是心作人，是心是人。啊，是心作畜生，是心是畜生；是心作地狱，是心是地狱。就看你在作什么，它就呈现什么。啊，如果理解这个道理，那当然我们的生命要向最完美的这个法界对标了，所以就应该是是心去作佛啊。你当下的心就呈现佛的境界功德啊，并且在观佛作佛的过程当中，诸佛啊，这诸佛就特指阿弥陀佛，他遍知法界一切事理因果的智慧，就从我们每一念的念佛观佛的里面呈现出来。这呈现出来就类似于从你的内心，从心想升起来了。好，这就表明我们要开发智慧最好的方法，就一心想佛，一心念佛，就能获得阿弥陀佛那样的智慧之海啊，有这么甚妙的功德，是故汝等应当一心系念啊。一心就是啊，心不旁骛，一门深入啊，系缘系念佛的境界，这种谛观仔细的认真的啊，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啊，果地上的功德，名号的功德啊。所以劝我们 即一心谛观彼佛。好，那对这句话诸多的对这段经文诸多的祖师大德都从各个界面做了很多的诠释啊。请看文句。天台书曰：诸佛如来相，梵名诸佛，是故应当向偏观弥陀。法界深者，报佛法圣法性深也。众生心净，法身自在，故云入。如白日升天，隐现百川，名佛身自在，能随物现也。又法界身是佛身无所不变，法界为体，得此观佛三昧，解入相应，故云入心想也。是心作佛者，佛本是无，心见故有。是心是佛者，相闻佛本是无，心见故有，便未调然，故云即是。始学名作，终成即是。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解释的很深奥啊，有时候看过去一头雾水啊。这是引用天台宗的理念来诠释这段经文啊。那这里是引用的两位祖师，一位是智者大师，他对《观经》做了一个疏啊。再就是四明之理大师，他对智者大师的疏又做了一个抄啊，叫《观经妙宗抄》啊。那这两个祖师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好，先看智者大师这个书怎么去解释这段经文。诸佛如来相，就是第一句，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这个是梵名，就是广义的说明是十方一切的诸佛啊。那是下面是这个是故，下面是故应当，这主要是劝勉，专门观想阿弥陀佛啊，并且开显了观行的方法。再就是什么叫法界身，这是报佛啊，法性深也啊。报佛就是正道，在十宝庄严土示现作佛的，他显现的法性身啊。好，这个法性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那怎么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呢？ 就是这个法性变一些处，但是众生内心清净，你才能够感悟到法身的存在。啊，就是佛的法身，法尔自然的就在当下，你限量就能了解。如果心不清净，那就感知不到。所以这就事故就说，如一切众生心想中，那用这个就用了比喻，这种状态就好像白日升天，隐现百川，这就是谈感应道家的啊，就是你法性身是如来的这种本觉，我等众生去享福了，这是我们的始觉啊，这个始本相应，就能够产生一种作用啊，真言法身都到众生这里，所以众生去细念，就是能感知机，于是这个法身就显现了它属因，属因就因现在众生的面前，所以这就是众生心清净，法身当下就存在，这就是众生能感和佛属因这种感应道交啊，这种感应道交就用那个路这个意思。那路这个意思又用两种比喻，就像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就比喻众生的始觉与佛的法身的本觉相应了啊，所以白日升天，隐现百川啊，这个白日的影子就现在地面上的各种啊江河湖泊里面啊，这就比喻你的这个佛的应身入到了众生的清净心想里面，就好像这个太阳映在水里面一样啊，所以这就谈到你从观佛三昧来说，你要用一心三观来清净心，才能感得这个佛性。如果从持名念佛来说，你信愿知持名号啊，入四一心乃至理一心，哎，你就能够这个感知佛的法身，就像日月白日升天，隐现百川啊，这些可能都比较深奥啊，它是谈这个感应道交的道理。好，当你这个能够静心去观去想的时候，当下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不仅是法身自在，他的那个应身相好光明也在当下随众生的念想而出现。好，进一步来讨论法界身 是表明佛的三身变一切处无所不变，是以全体的法界为体性的，这就类似于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你就建立了一个观佛三昧的心理基础。观佛三昧你怎么获得呢？那要解入相应。这前面是谈感应道交的诠释，下面是谈解入相应。这个解就是你解这个理，开始修观或者念，这就解。这是你感应道交为是佛害怕众生理解佛跟众生的体性是两个，你有能感才有所因，这是有能有所，就怕你这个佛的体性和一众生的体性是两个，所以就开始谈实际上是同体的。佛的身无所不变，法界无外，跟众生是同体的关系。好，那佛的法性身遍一切处，于是众生全体的色心依正当然也在佛的法性心的这种包容里面。那么怎么叫入众生心？虽然佛的法三身入到众生的内心去了，但众生迷惑颠倒，他迷失了，所以构成了佛的体性好像跟自己不一样了。这是舍缚逃逸，同体的显现不同体了。于是现在借助这种解就是你观想或者持名这种修德来切合佛体的本觉。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佛的那种法性的体性就落在众生能观能念的心里面。好，从这个理解解入相应，解释众生的修德，你相应了，就佛的体性就呈现出来。这就是由于你开始念佛观佛，这是你的始觉，始觉跟本觉相应，是故本觉入于始觉，就说有这个意思，说度一切众生心想中。好，再来看是心作佛者。什么叫是心作佛？是心作佛者，佛本是无，心静故有。这是怎么理解呢？佛本是无，佛他的法性身是不二的，是清净本然的， 是离一切相的，叫无有色相。无有色相当然就没有能见和属见了啊。但是你众生的心清净，众生心清净是由于你观佛念佛熏习阿赖耶识，以智慧光明来熏无明业识的心啊，那熏佛的法身，所以就能见到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所以佛本是无，因为他无相，但是你通过观佛念佛心清净，哎，它呈现出来啊，这就是得念佛三昧啊。那开始是作他佛，最终是回到自性作自己的果佛，这叫世心作佛啊。那如何理解世心是佛？世心是佛前面相闻啊，就是原来听闻佛本是无，心见故有，这样就认为佛跟自己的心是不一样的，条然有异。好，所以现在要谈世心是佛啊。好，首先这个世心是佛它有两重含义。第一是心是应佛，故名世心是佛啊。相闻，相闻就是原来闻到佛的法性体无相啊，你清净心能感，它就呈现出来，心感固有啊。那这个心能感的心和属因的佛，以及它的有无，好像是啊分别的，不一样的，所以要解决这个一体的之见，所以就要说心是应佛啊，心是应佛，佛外心外无佛。同时谈心是古佛，故名是心是佛，就是你当下的心就是古佛，所以没有能成三昧的因啊。众生无始以来内心早已有如来接驾佛座，只是我们迷失了，不是要等到未来才成果佛，果佛也是在我们内心本具的。好，这就是故云即是。好，最后两句话，始学明作，终成即是，这是谈心作心事。什么叫作？始学明作，终成即是啊，这大概从修正的阶梯来看啊，要从六级佛的立场来解释这句话啊。作和是是两个概念，作是你修行的过程，是就是你到家了，圆满了啊，所以这两者是要分开的，所以就叫始学明作啊，就是你开始修行这个过程啊。这个始呢，从六级佛来说啊， 这名字即佛，观心即佛，相视即佛，这三位是你始觉修行的过程。你还没有证到那个清净心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叫作啊。那终成即是，终成就是最终你通过前面的观修啊、相视即佛，最终你切入无生法忍，分破一份无明，这就是分证即佛。分证即佛就包含着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分证分破一份无明，证到一份法身。这有41个阶位，这41个阶位都是以分证即佛。好，那究竟即佛就是最后在等觉位破尽最后一份生相无明，就成为妙觉啊。到了妙觉位才能说是心是佛啊。所以开始修学叫作，最终圆成就是是。好，这是智者大师的这段书文的大概的意思。好，请看下面文句。妙中师曰，欲想佛身，当名观体，体是本觉，能成起成能观，本觉乃是诸佛法界之身，以诸佛别无所证，全证众生本性故也。若始觉有功，本觉乃显，故云法身从心想生。又弥陀与一切佛一生一智应用亦然，弥陀身显即诸佛身，诸佛相名即弥陀体，故梵名诸佛以为弥陀观体。从法界身相是曰感应道交师，又从法界身相曰解怒相应师。龙心解云，若无出师，则观非观佛，若无次师，则身佛体殊，二实相成，是经观法。好，先看这一段。妙中抄，是明知理大师说的。这个妙中抄是对智者大师书文的法义的展开啊，就从观佛法门来说啊，欲想佛身，就是你要开始观想佛的啊相好光明，首先要明白你观想的体性啊，这个观是能观之心，能观之心的体性是什么？ 这里就说体是本觉。好，这句话很重要啊，就是本觉。马明菩萨讲这个本觉，就是如来常住法身，依这个法身说明本觉。但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果地上所圆成的这个常住法身，亦是我等凡夫本具的性德啊。所以这个能观的体性是本觉啊。这个本觉呢，觉什么叫觉呢？觉心的体性要离一切念，有念皆乖，无念才抵达法界的体性，才是本有的觉性。好，这个体是本觉，能起成能观，由这个本觉升起的始觉啊，这个始觉呢，就可以作为你观想的这种智慧，一心三观嘛啊。所以这里特别谈到，要知道本觉乃是诸佛法界之身啊。前面讲这个诸佛如来是法界身，他这个就是指诸佛所证到的那个本觉遍一切处啊。那这个本觉呢，又跟我等众生的性德息息相关。为什么呢？是一切诸佛他不是证到其他的，他全体证的恰好就是众生的本性。只是众生的本性，比如无量光寿，我们全体埋没在这个烦恼分别里面，但佛破除分别执着，断尽一切无明烦恼，哎，就把本有的啊众生本具的无量光寿完全证限量证入了啊。所以诸佛果地上所证的，也是一切众生因心当中具有的，要明白这个关系啊。所以才说始觉有功，本觉乃显。始觉就是我们开始修行相应了啊，有功夫了，我们本有的觉性才能彰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身是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不是打妄想，这个心想是你要想佛的相好光明，去支持弥陀的名号，哎，这个你本有的法身本觉就会呈现出来。好，进一步谈阿弥陀佛一切诸佛的关系，这是一多相即的关系啊，就是阿弥陀佛与十方一切诸佛同证一法身，同具有一切种智，而且他慈悲应用啊，普度一切众生的功能作用也是相同。这是阿弥陀佛与十方诸佛体相用都是一样的啊。于是当我们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呈现出来，当下也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的相好光明，一佛即一切佛，一多相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阿弥陀佛为主的话，十方诸佛就为伴，于是阿弥陀佛就是法界藏身啊，见阿弥陀佛一佛就等于见到十方一切的诸佛啊，这是以阿弥陀佛为主。那主伴是可以啊相互成立的，如果以诸佛身为主的话，那诸佛的相好光明呈现出来，也就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法现体彰显出来了啊。所以从广义上来说，就说从心想，从一切众生的心想升起的诸佛身。那诸佛身是以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作为观想的体性的。好，再就解释从法界身下，这里就谈两个层面的解释，第一是感应道交时，第二是解度相应时。好，前面在智者大师的书文当中已经谈到啊，就是第一句话，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如一切众生心想中啊，这里可以作为感应道交的一个依据啊。那这个世心汝等心想佛之世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世心作佛，世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这可以从解度相应这个层面来解释。所以龙心解就是四明尊者呢又做了一个观无量寿佛经龙心解啊，在这个解里面是针对九个问题给予的一种解答，就是消融一些人对观经的义理的怀疑，有这个怀疑就形成一种障碍啊，所以消融这种疑心障碍啊，于是这个就叫龙心解。智理大师在龙心解地说，若无出师，如果智者大师没有从感应道交这个层面来解释的话，于是你所观的就不是在观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感应道交能感和属因，很明显的谈到是观佛的相好。如果你不把感应道交讲明白，你就会观是自己的心佛呢，还是外面的佛呢？啊，其次，若无次师，就是解度相应。解度相应，为什么他也需要跟上去？如果你没有这个解释，就会觉得众生跟佛的体现是两个啊，所以这两种解释同时存在，相辅相成，就构成了观经的这种观想的 妙法。好，请看下面。妙中又曰：今之心观，非执于因观本性佛，乃托他佛显乎本性，故先名印佛若我想心，次名佛身全是本觉，故印佛显之本性名，托外意成唯心观力。若论着事，即不思议三观也。以若破若离名作空假二观也，不离不破名是中道观也。全是而作，则三谛俱破俱离；全作而是，则三谛俱非破离。即中之空，即中之空假名作，能破三惑，能离三法，故感他佛三身缘应，能成我心三身当果。即空假之中名是，则全惑即至，全障即得。故心是印佛，心是果佛，故知着是一心，修此三观，乃足观之总体，一经之妙中也。好，大家看这些名相概念很多啊，这个慢慢来理解啊。这是释明尊者在妙中抄的一段解释，就是经，经就是这个观经所开显的心观，就是你起心观想佛，这种观想佛呢，不要理解为去观你当下的五音，五音更重要的是色音啊，音就是五音啊，色受想行识啊，比如色音就是现前一借耳一念的妄心啊。那这个一般这个天台家他观佛，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般觉得佛法太高很难观，众生法太广也很难观，所以他一般会呈现观现前一念的心啊。那观的这个心是妄心还是真心呢？一般来说凡夫呈现出来的啊，诗韵里面呈现的都是妄心，而且这个妄心叫借耳妄心。那天台家是有这种观借耳一念的妄心啊，来呈现本性佛的。但在观经里面不是这么说的，观心不是观你现前一念的妄心，乃是去观阿弥陀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啊，是借这个托阿弥陀佛身相光明，因为你观想能否成就，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在里面，有他力的啊这个力量，所以借托观想阿弥陀佛来彰显自己的自心本性，这就跟智理法门不一样了啊！所以常常 讲脱彼名号显我自性。我们自性这个呈现不出来，是解脱果地上的阿弥陀佛来彰显我本有的无量光寿，啊，是托阿弥陀佛，这叫他佛，来彰显自心的本性，这是观经的重要的一个原理。你不是直接就自力法门观自己一念妄心啊，跟阿弥陀佛没有关系，那你就得不到阿弥陀佛的他力的加持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要谈感应道交的问题了。所以先要阐明应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落到我的能想的心里面去了啊。这是第一个感应道交的立场，你要理解应佛入我想心。其实通过你观想或者持名，而心清净故，感知到了这种佛的佛身，当下知道佛的法身、报身、应身，体的都是我的本觉。好，所以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能够观想清楚，当下了知我能观的心的本性也就彰显出来了。这是托比托啊，托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它已然落到我们心想当中的加这种心性的功德，这就是托外意成，就是假托阿弥陀佛的加持的力成就了，唯心观力。当下这个佛也不是外面的，即佛即心的，心佛一如的，也与唯心观不相违背。这些托阿弥陀佛的这个义理成就，也当下也是心佛一如的，即心即佛的，这叫唯心观地。进一步来谈是心诸佛，是心是佛，诸和是这两个字眼，这个诸和是它的法义就是不思议三观也。不思议就是离开思维，离开言语的三观，就是天台家讲的啊，圆顿三观啊，就叫一心三观。三观第一是空观，第二是假观，第三是中观。那怎么理解三观跟这个做事的关系呢？以落魄落地名作，就三观当中，魄就是空观，这个空观就是这个扫荡一切法都是缘起的，缘起无性，当体即空，这就是魄。力就是假观，假观是从缘起法来建立森罗万象的， 这叫力啊。所以这个空观和假观，你做这两种假二观就叫作啊。空就是破，假就是力啊，这个叫破的二观。好，那就是还有第三观，不破不立，就是事的法义，这叫中道观。不破不立啊，非空非假，商遮两边啊，商遮就是少荡啊，这个浅荡空有，假就是有，浅荡又商照两边，啊，又能够成立这个空假，啊，这就是中道，叫商遮两边，商照两边，啊，这就谈中道观，啊，全事而作，则三谛俱破俱立。好，这就是全事，就是事就是中观嘛，啊，中道观嘛。你以这个中道的全体体性开始做你的空观假观，空观假观就是破地，这叫做。好，当你全事而做的时候，三谛俱破俱立，啊，三谛就是。我们一心具足的真谛、熟谛和中谛，这也是众生天然本具的三谛啊。那你通过这个全事而作，这个三谛也跟着是俱破俱立，这叫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啊，全作而是，啊，你全体的作就是全体的修德，就是那个性德。那么这个三谛就是真熟中三谛啊，俱非破谛，既不是破，也不是立，这叫一空一切空。这叫一中一切中。啊，那就是集中之空假名作。就是集中就是那个中道观的体性，由这个体性升起的你的空观假观，这就是你开始作。啊，作就是你在观想。或者你在持名，啊，那集中之空假名作，这个作就带有着那个中道的体性的力量，它的力量就有很深妙的作用，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能破三惑，三惑就是。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这是遮蔽我们妙明真心的三种障碍。能破三惑，一般在天台家修空观，就能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就般若德。啊，你修假观。就能破尘沙惑，啊，这个尘沙惑像灰尘，像沙子，这样的烦恼，这个烦恼是能够障碍一个菩萨化导众生的德用，所以一般啊，修假观能破尘沙惑。正道种智， 道种智是菩萨所证的智慧，一切智是声闻缘觉所证的智慧。你破尘沙惑，就成就解脱得。那中观就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就法身得。这都是在天台家的这个一心三观它相应的这么一种破烦恼啊，能立三法啊，这个三法就是一真一切真，一俗一切俗，一宗一切宗。并且你透过这个作这种修德，破三惑立三法，在果地上就能感得他佛。他佛就是阿弥陀佛，三身是法身、报身、应身。由你这个作集中之空假名作嘛，于是你无论是观想佛身还是知识名号，这叫作佛啊。于是你作佛能够相应，就感阿弥陀佛三身在我们内心圆妙圆满的现前。现前就是因啊，能感知今和属因的三身。并且这个阿弥陀佛的三身实则就是我当下能观佛能念佛的三身。这个当果就是未来成圆满的果，是借助阿弥陀佛的三身呈现出来，托比名号托比相好来成就我本具的三身的三身之果。所以这样即空假之中名是，前面作是即中之空假名作，以中的体性来修空观假观，这是你的作啊。当下你的空观假观当体叫做即空假之中，就是是，是就是圆满了，到家了。于是你全获即至，全获就是全体的，你的见惑、失惑、尘沙惑、无明惑，当体就是如来的智慧，其烦恼为菩提，全障即得，全体的你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就是如来的三德。这是大乘原教的特别的礼仪，相即。其烦恼为菩提，其生死为涅槃啊。所以当下心是应佛，心是果佛，就是我们能观想的心，能念佛的心，就是应佛。应佛就是呈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佛啊。心是果佛，这个心呢以后会成为报佛和法性佛，就是这个法报化三身的佛，借助着这种观想持名都能成就。 并且要知道这个作和是，就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在一心里面去呈现出来的。一心而作，一心而是，所以修此三观，这个三观就是不可思议的三观，一心三观，乃主观之主体，不仅仅是修第八观的佛身观，要具有这个空假中三观，乃至于主观就是贯穿十六观，都是贯穿着一心三观空假中，来这样去贯穿一心三观呢，就是不思议的三观，就是这部《观无量寿佛经》玄妙的宗旨。而且这个玄妙宗旨的义理便在前面的七观，也便在后面的几观，就是它的法义是贯穿十六观的。好，请看下面。又曰：此观能令是佛土净，如是方为此经宗旨。乃至云：此经本为韦提希厌同居会，求同居净，故谈妙观，观彼一正，三观落尘，出垢先落，非有余尽，更深何处？须知正为身同居尽，故立三观。良由观妙，能破三惑，不独敢于同居尽度，随其惑断浅深之处，自然感得有余等三度。如病需药，本为身安，求得仙方，修何服之？不但身安，兼能清骨。身安可于身同居尽，清骨可于感上三度。只是一药，效乃深甚，如一妙观，能尽四土。好，就是修三观有一个甚妙的这个作用，就是能尽四土。前面已经解释了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实报无障碍土、常寂光土。就是你修一心三观，就能令这个四种佛土同时清净。具有这样的德用，才是这部观经的宗旨。那这个怎么能够心以心观境能让四种佛土为清净呢？这重要的是在你一心顿修三观，用这个观呢，观不可思议的境。不可思议境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啊，你是关于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毕竟清净，这叫心观净啊。那心观净这个一心三观也能令四种佛土清净啊，能这样的去做才是这部观经的宗旨。好，那这部观经它的发起是由于韦提希夫人遭遇到他的儿子阿瑟世王子的恶逆，一场宫廷政变啊，求父杀母，所以顿感这个世间的痛苦，厌离同居的秽土，求同居的净土，是由韦提希夫人请求生无忧老处，特别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请法，所以就引得释迦牟尼佛应他的啊，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请法来谈妙观啊，就是一心三观，关于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个空假中三观如能够成就啊，初垢就是见识或先拂灭啊，拂灭之后不是有其他的净土去求生，乃是为了韦提希夫人求生极乐世界同居净土，建立三观，是由于这种观想极乐世界不思议的境界，这叫观妙，就能破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叫三惑啊。那你在一心三观观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这就广开，就是十六观。十六观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敢于同居净土，如果你观想相应，那这个随着你断惑的浅深啊，你扶助见识惑生凡圣同居土，断见识惑生方便有余土。如果是这个惑破一品无明，你就感得十宝庄严土，乃至于无明断尽，你能感常寂光土，就是跟你断惑的浅深程度法尔自然的感得上山土。好，这就是本来是只是给你提供生同居土的方法，但是它可以渗进啊，这就好像你生病了需要药来治疗，本身想治疗身体上的疾病，求得身体身安，于是你求来的是仙方啊，就是像啊天仙求得的那个药方妙方，哎，它就不是人间的东西了。你把这个按这个方子泡制药来服，于是不但你身体的疾病啊痊愈了，而且还能清骨啊，清骨使你的身骨都能够清安强健，乃至于可以啊羽化升天啊，这就叫坚能清骨啊。用这个来比喻，你吃这个药身体疾病安乐了，这就比喻你通过 修这个三观能升到凡居凡圣同居净土。好，你敷这个药还能清骨，这就是等于用这个比喻感于等于你还能够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乃至长吉光土，这就感得上山土。所以只是这一个药方，它的效果从浅到深非常的甚妙。依你的修行的功力所感啊，效果啊悬殊很大。用这个来理解同样一种妙观，妙观就是一心三观，能够亲近四种佛土，就看你功夫的浅深相应的程度。如一妙观就像服同样一种药啊，能进四土就等于你不仅治好了病，而且还能够啊这个清骨，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解云：委提本于舍会取净，而佛是观法，舍会必净，显净无余。如约盖未免舍离果报之病，故请观音祈福宣咒，乃能消伏三毒之根，具足无眼之果。故一心三观求生净土者，以三祸为秽土之因，以三地为净土之果，故别惑净则极光净，就近三地也；别惑未尽则十报尽，分正三地也。云云。好，这是进一步原用释明之理大师的《龙心解》里面的文句啊，这个解云就是他做的《龙心解》啊。是对于一个妙观能进净土的啊，能进四土的进一步的这种诠释。龙心解里面也讨论，韦提西夫人本来是要舍，就是厌舍娑婆世界的秽土，取极乐世界的净土。于是释迦牟尼佛跟他开显啊观法，就是十六观的方法。十六观方法依这个一心三观厌舍秽土啊，毕竟必须要净，没有一点的遗留。比如原发三心，你的身心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你对于秽土的厌舍一定是从真诚心里面出来的，一定没有一点留恋的执着的啊。所以你舍秽土毕竟那彰显净土呢就没有遗漏啊，彰显净土无疑的话，就是他能够通过你舍会的过程，使那个净土的那种功德更为增上。这就用了一个比喻，如约盖未免舍离果报之病。这是有一部经，是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 这部经说了一个什么公案呢？就当时毗舍离大臣中之中有一个长子叫约盖，他有500个长子，他是长者里面的主，舍利毗舍离是没有国主的，是这些长者来管理事务的。所以他跟其他的500个长子到了佛所恭敬礼拜，就向佛禀白，求佛帮忙。说一桩什么事情呢？就是毗舍离国的人民遭遇到大阿病，可能是一种瘟疫啊，这大阿病，像这个乞婆是大医啊，也没有办法来救，所以唯愿世尊慈悯一切救济病苦，求佛来救济，使大家能够身安无患。那当时释迦牟尼佛就告约盖长者，就是离娑婆世界不远有一个西方那个地方有一尊佛，无量寿佛，两大歇士观世音及大势至，这些佛菩萨常恒的以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救济一切苦厄，汝现在可以五体投地向彼佛菩萨作礼，烧香散花，细念数息，就是念心不散，经十念庆，经过十念为众生故，你当请彼佛及二菩萨。就在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话的时候，于佛的光明当中就见到了西方的阿弥陀佛和观音世尊。由于如来的神力加持，阿弥陀佛及观音世尊都来到毗舍离国，住在毗舍离大臣的阔门。当时毗舍离人都准备了羊脂净水给观世音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怜悯救护一切众生故，而说咒曰他说的一个咒，这个咒就是8个字：毗舍离人贫福如本。并且这个咒呢，不仅是他的身体的那种疾苦解决了，而且同时解决了他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根，并且获得了无眼的果报。那无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这部经就彰显这个咒的力量，不仅治他的病，而出乎他意料之外，还有更大的利益。用这部经来比况，这个观经佛所开显的一心三观求生净土的方法，亦复如是，就是秽土的因是以三祸为因，就见或失或尘沙或无明惑但是净土的果是三谛，三谛就是真谛、熟谛、中谛。于是这个世土呢，跟这个断惑正真有关，有一个相应的观点。是故别惑境，别惑就是指界外的 烦恼，这就是指无明啊。你无明断尽，于是极光度清净，这时候你所获得的真熟中三谛，就是究竟圆满的三谛。那别惑未尽，就是无明没有尽，就是至少是破一品无明以上，但是无明没有全尽，那就是十报无障碍土清净啊。于是就分证三谛啊，分证真熟中三谛啊。那其实如果进一步来说，通活尽，就是见思惑会三界内的通活清净，这方便有余土清净，这就是相似三谛。如果见思惑还存在，则是同居净土净啊，这就是观行三谛。你还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好，这个仍然还是对这个一心三观来清净世土的一种解说。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南无阿弥陀佛，愿以。